啊，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事情是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是有利没有害的，我要是有能力我会帮你忙，你不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呢，我在旁边看到生欢喜心，我决定不会障碍一个人的。为什么呢？我知道因果，我障碍别人，别人会障碍我。我成就别人，别人也会成就我。因果是真理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如果我们破坏别人，别人一定会破坏我们呐！这是真理这个是诸佛菩萨真神都肯定的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慈悲要变一切你有这个心，你一定会行于身呐，你身体一定会做到舍身无量等称常，这个舍身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这叫舍身呐。舍己为人，自私自利的念头断得干干净净，没有一样不能学才能学自己省吃俭用为社会为大众多做一点好事。这个地方学佛的人尤其是出家人不能不留意为什么呢？出家人你自己没有做营生事业你没有去经营事业那我们这个财用都是在家同修恭敬供养的你要晓得这是多么大的福报啊！如果用得不得当呢，是最折福的福报折尽了，那就可怜了，你来生都悟道啊，悟道出来的时候贫穷下贱呢佛在经上讲的那真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我们用的这个接受这个斋主供养要小心谨慎换一句话说，能省就省，决定不可以浪费这个浪费的时候是大幅度的折福现在人不读经呐，不求深解其意呀，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怎么得了？所以才要舍名要舍给别人呐，地位要舍。权力要舍，样样都要舍舍己为人，牺牲奉献 无量等称差，可以这样解释，我样样都舍，没有一样不舍。写得干干净净啊，一系戒海修行力，这个戒海是长时间呢，不是我啊一天修这个布施，布施就是谁啊，啊是这个三大类的布施啊，也不是啊我修一年，也不是我修个十年，或者我修这一生一世，无量劫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事啊。诸位要知道大乘佛法啊，如果讲无量无边的法门，把它归纳起来啊，这佛是常用这个方法啦，无量法门归纳为六门，六波罗蜜啊。这个六门呢，再归纳的是归纳的一门，一门是什么？布施。布施就是谁啊？啊，布施里面包括三类，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持戒是属于无为布施，忍辱也是属于无为布施，精进禅定般若是属于法布施，可以归纳到最后啊，就是一个舍字。我最初见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他教给我放下，舍就是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你就成功了。一切放下之后，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那叫提起。这个时候的服务大公无私啊，这个时候的服务啊不生烦恼啊，啊心地清净，贪嗔痴慢都舍掉了啊，只有智慧呀，没有烦恼了啊，真正能成熟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你要修入这个境界，你也不在乎啊自己在这个世间什么长寿短寿，这个念头没有了。住一天，要为众生服务一天。我们用什么方法服务呢？我们效法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服务，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他老人家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有一天休息的啊，我们要奋起，要效法了啊，真正发心，你就有这个机缘啊。我很想学啊，我没有机会呀，没有地方讲啊。那是什么？你没有真正发心。真正发心的人，这个事情不会中断的。李老师当年在台中做出榜样， 以后教导我们，初学讲经的人到哪里去讲呢？所以你一定要结缘啊，你要把人事关系处好，到同学家里去讲啊，啊，人家家里一个小客厅，啊，听众是吧？三个五个，他的家人或者是邻居或者是他的朋友，啊，一个星期一次，啊，我们要练出来，要天天讲啊，天天讲没有关系，我就讲，就讲一部经，就讲弥陀经，我就讲这一部弥陀经。星期一在张三家里讲，星期二在李四家里讲，啊，星期三在王五家里讲，啊，通通讲一样的，我一个星期就学了七遍了，啊，第二个星期呢，就是讲下面一部分的，啊，你要这样去找机会啊，你才能感动诸佛菩萨，你才能感动护法神，啊，为什么呢？你是真的，你不是假的，勇猛精进，你才会有成就。好，现在时间到了，各位同学，我们接着学习华藏世界品风轮寄送的第二首，广大悲云遍一切，舍身无量等尘刹，一息界海修行力，今此世界无足够。经文意思很深很广，正说是讲整个的华藏世界，我们学习一定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啊，像一个家庭，一个道场啊，这个家庭小道场怎样能够做到清净庄严？这一首偈就教导我们了啊，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家长，家长是一家的表率，儿女从小看父母长大的啊，儿童的模仿力量非常强，这就是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养成习惯，这叫家教啊。所以做父母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有警觉，这是下一代的榜样啊！凡是不善的、不利的，决定不能在儿女面前表现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很随便，无意啊，小孩有心。他这个印象落下去了，在团体里面啊，团体的领导人，我们这个学会啊会长 的领导人啊。领导人就跟家庭里面家长一样啊。我要这个团体好，首先自己要好。啊，这个团体上上下下都看着你啊。你是个榜样啊。我们前几年啊，每个月到香港来讲经，时间虽然不长，我们的总标题啊，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所以领导人就是要做师做模范。这个影响力很深很远，不仅仅是这一个道场的好样子，你要晓得这个道场做出了典型，做出了模范，会影响别的道场啊，那是无量的功德了。你为这个世间所有学佛人向往的中心呢，想看看学佛的样子，一定到你这里来学，一定来看看你，你是榜样吗？你是典型吗？你想想看，这多重要。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学得像啊，要像佛菩萨那么样的清净啊，要像佛菩萨了那么样的平等啊，对待一切众生啊，清净平等就是大了，这大慈大悲呀啊，大是什么意思？你的慈悲是清净的，你的慈悲是平等的，这个叫榜样，这叫典型啊。修自己就是主持正法，修自己就是庄严国土。我们对于自己起心动念怎么能不检点呢？怎么能不留意呢？古大德常常教诲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修啊。什么是根本呢？起心动念是根本，我们凡夫不知道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既然主持这个道场，那就不能不把是非善恶的标准搞清楚。我要不搞清楚，我怎么能教别人？道场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众生能不能得佛法利益，完全是这一个领导人呢，是他的责任呢。 那个教化功德是他了，不是别人的。他要懂得教化不需要自己亲自去教学就像一个学校他做校长，校长不一定跟学生上课啊，但是他负的是教学的总责任，教学计划是他安排的，课程是他安排的，老师是他聘请的他聘请老师来执行他的教学帮他教学所以佛门里面这一个道场的主持称和尚别的人不能称和尚和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亲教师，就是他亲自主持教学的人，他所聘请来帮助他的真正给他上课的阿舍离呀，不能称和尚，称阿舍离呀。我们在这一个道场，这个道场领导人会长是个居士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称和尚啊。我们在此地，我们不能称和尚啊。只是现在一般社会啊，对这些称呼已经不懂了所以搞错了，古人懂得了哪一个负责主持这个会务？这个会务教学，这个人是和尚。出家人在这个会里面讲经说法是会长聘请来的，礼请来的，这个出家人在此地也是阿舍离的身份那称他和尚，那是对他尊敬他在此地不是和尚身份也就是说像学校里面学校校长是和尚校长聘请所有的教授都是阿舍离佛法这个名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尚负总责任教育的成功功德是和尚的，教育学失败，故事是和尚的，教员只负责这个课程，只把这一门课程教好，他就没事了其他的不是他的事情他无需要过问请你来上过文课，你把这个过文课给我上好就行了请你来讲这部经，你把这部经讲好那就可以了对佛法负责任，对众生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是会长不管教员教员是会长请的你觉得他不合适你就不要你解聘嘛，不要再聘请他嘛。你觉得他教的不错教的很好你可以继续聘请他那么在一般过去我在台湾的时间比较久在台湾学校也教过书台湾学校 这个教员跟这个学校聘约是一年。啊，这一年教的不错，下一年学校还需要你，他又送一张聘书给你。啊，一年是一届，啊，聘约是一年的。啊，那么在外国，这个学校里头啊有三年的，啊，三年期满，如果学校还继续要聘请你，啊，就继续再聘。如果不聘，这个三年就期满了，你就离开了。所以教员的他这个责任很小，他只是一个科目。校长责任大了。佛法的兴衰不在讲经说法的法师，在道场的主持。道场主持如果是真正明达，真正能够负起教化一方的使命，他一定会去找好的教员，找好的助手。那么看我们的道场，道风学风，像净土宗啊，我们都是修净土的，一定呢就厘清对净土经教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们，无论是在家出家，请他来讲经啊。这个领导人啊，会长，他有很多事务上啊事情啊，他要管理，他要应付啊，他没有时间呢，他一定要请这些大德善知识来教化这一方的信徒，教化这一方的众生，这是他的责任。他要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他的过失。就好像一个好的校长，他为了学生啊，培养优秀的学生，他一定去聘请很好的老师啊，每一个学科都会聘请到对这个学科有专长的老师来教导啊，学生成绩优异啊，这个校长办学成功啊。所以学生感激是感激校长啊，政府社会的奖励也是奖励校长，不是教员啊。我们一定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在这个地方学习。教育长时间的，永远没有间断的啊！佛法的教育生生世世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这是佛法教育啊！你修行成佛了，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教化众生啊， 这个里面个人的缘分不一样，要知道做一个道场的主人啊，一个道场的领导人，那很了不起啊，富贵居足啊，他有大福报啊，他有大智慧啊。这个道场里底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般讲常住之士，他们所修的总比不上会长啊，会长富贵居足啊，他所领导的这个班子啊，这些执事，有的人福多慧少，有的人慧多福少，慧多福少的当教员，福多慧少的当执事，富贵居足的当主持啊，这个道场怎么会不兴旺呢？但是事出世间的事业一定要知道，自己做得再好，如果后继无人啊，自己将来往生了，啊，这个道场就衰败了。你主持这个道场的成绩等于零啊，一代就完了。啊，你看看世间法里面，我们看每一个朝代的帝王，你看那个开国的帝王，他一登基，第一桩事情，大事是什么事呢？立太子。培养接班的人呐，这个事业生生世世永远传下去，叫大事业。所以佛门里面，这个真正有修有证的这些大德们，他们要传法了。同样道理啊，培养法子啊，古时候培养的方法是在讲经说法里面去发现啊，听众里面，在这个里面去发现啊，观察听众啊，无论是在家出家，头一个是道德了，有道德有智慧啊，这个智慧里面要观察，第一个是记忆力，第二个是理解力啊，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又有德行，方丈和尚啊会把他选拔出来，培养他做接班人呐。啊，你们要读禅林宝训，你就看出来了啊，古人对于这个接班人的培养是怎样的用心啊，怎样的护持啊，这个是续佛慧命啊， 大事业，弘法利生是小事业，续佛慧命是大事业。在我们佛门里头，你看每一个宗派代代都有传人，传人是这样培养的。那么在这过去，祖师大德们虽然他住持这一个道场，大部分呢他自己也讲经，那是大的丛林，大丛林一个大学一样，它不止一个讲堂，它有好几个讲堂，它请了很多法师，这个法师的名义叫首座和尚，代表方丈叫分座讲经，就好像可以开我们教室很多吗？开几门功课，学生专修，由这个首座和尚来代表方丈和尚来教导他，这个首座也是阿舍利的身份，就像这个大学里面的指导教授，他不是校长，指导教授，这个身份地位也非常高，要培养人才呀。从前没有办培训班呐，没有办佛学院呐，代代传人是从听众里面选拔出来的，选拔出来训练他了，最后一个阶段分作讲经，我们今天讲的佛讲，讲小作。听老师讲了两个小时了，到第二天早晨，被选拔的这个学生上台把昨天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所以他的记忆力要好啊，你要记得住啊，要能理解，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你只有写笔记啊，不像现在了，有录音有录像啊，你还可以能够多听几遍呢，从前没有啊，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啊，所以记忆力不好，理解力不好，就没有办法学经教。但是老师最重要的还是重视你的德行啊，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没有德行，你虽然记忆好理解力好也不会娶你啊，第一个重德行啊，事出世间法都是如此，孔老夫子教学它是四个科目啊，头一个就是德行啊，第二是言语啊，第三正思，第四文学啊，夫子当时教导的四个科目啊，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呀，把德行排列在第一。那我们现在的观察，现在标准降低了，至少你要观察这个学生 他守不守规矩，他守不守法，在佛法里面来讲呢，他持不持戒，但是现在一般道场方丈主持自己本身做不到，他不敢要求别人，这是我们佛门这个水平素质一落千丈的因素啊。今天真正大善之士，无论出家在家，要救救佛教啊，你要发这个心呐、你要挽救啊，挽救从哪里救起呢？从德行救起啊。中国这个江泽民先生提倡以德治国啊，我们今天佛门也要重视这一个指导原则，以德行教啊！没有德，佛教永远不会真心起来。佛家的德就是戒律。就我们今天自己要学啊，那个受戒是形式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是特别在这个时代教导我的一个原理原则啊。戒律我们怎样去修呢？做学一条做到一条，真正做到这一条就守了啊。不杀生的戒，不但对于一些动物，不能够杀害，连伤害他的念头都不起啊！绝不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个都包括在不杀生这一条里头。众生因我而起烦恼，我就错了。大经里头佛常讲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我们纵然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至少不能叫人生烦恼。如果人家看我不顺眼啊，看我就生烦恼，我就看到他，我赶紧躲避过去啊。为什么呢？不让他生烦恼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啊，所以哪里会有一个念头去障碍别人啊，去破坏别人的善事善行？不可能嘛。别人对我不好，我要持戒，要忍辱 啊，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